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个清汝书的内容。那么清汝书这一段呢，我们现在讲到的是道之本体的这一部分。对这个道之本体呢，它分为略说、广说以及呢教界实行彼等之意。那在广说当中呢，略说也是讲到了这个六度的体。广说当中呢，具体先讲到了这个六度的意义。我们现在所学的呢是第五个课判，也就是呢禅定度。禅定度当中分了三点啊，就是分为加行、正行和后行。那现在呢，还是就是在这个加行当中分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说又分了这个断除唯品散乱当中啊，分了四点，就是断除对境之散乱啊，以及世间八法之散乱、财物之散乱和受用之散乱。那么在这个断除对境之散乱的地方呢，这里呢又分了这个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转变内想之方式呢来净护根门啊，那是从我们的这个内相续的角度呢来断除。第二个的话，以之对境之法相的方式呢来断除贪执。那么现在我们还是学到的是第一个方面，就是以转变呢内想之方式呢来净护自己的根门。那这个意思的话，也就是说是从内心当中去断外境的话，其实它的本身从它本身的角度来说呢，它并不是决定产生这个贪欲的这个因即便我们看到乐意的对境，好的这些对境，其实贪的呢是我们心相续的执着，而呢外境本身的话，其实它是一个不好不坏的法。就比如说对于没有什么修行境界的人来讲他看到外境呢都觉得非常的这个单执，而呢在的去缘取的过程当中产生烦恼和业。但是对于一个呢有修行的人来讲，那外境的这些看似美丽的事物呢，对他来讲其实呢也是无利无害的，那也是无利无害的。所以说从对境本身并不决定成为这个束缚轮回的因，而束缚我们的实际上是我们自相续的这个执着。所以如果是从转变内想之方式来净护根门的话，全部是在自相续当中去调整。而对于外境呢其实他自身的这个从他自己的本性上来讲的话，可以说是不好不坏。那说到这个禅定的这一部分，我们上堂课呢也是讲到前面的两点，今天呢开始学习第三个课判，就是为护根门之过患。这里的颂词呢是说：一切妙欲生祸殃，不说如同木鳖果，世间人以其铁镣，复轮回欲当断彼。这一段的意思呢就是说其实因为它总体的科判还是我刚才所讲到的它都是呢从这个内相续的角度来讲，也就是说欲妙的本身其实你不能决定说它一定有过失那么它有没有过失的话呢，当然观待说如果说众生呢源于这个对境产生了贪执，而呢起惑造业，再轮回在束缚在轮回中，那么这个可以算得上是它的一个过失。但是的话，如果说修行人对于这样的法不起单执，所以说真正束缚我们在轮回当中的是我们自心是我们自心的这个执着，而不是外境的本身不是外境的本身。所以说如果说只是说我们在对此产生对此法产生执着的时候呢，才会说一切欲妙生祸殃这个颂词呢它的这个点尤其佛教当中侧重呢讲调心。在你像入行论当中也曾经这样说过，就是说在这个世间当中在讲安忍品的时候曾经这样描述过，就比如说呢在这个大地上充满了荆棘，那你如果要想自己的脚不被荆棘所刺破，你不需要呢用皮革呢铺满整个大地，你只需要把你的脚包上就可以了，就是你脚上穿一个呢能有底的鞋子，那么你走到哪里都不会被这个荆棘所刺伤。同样的道理呢，其实我们说一切万事万物呢所贪的对境多得很，但是实际上你没有办法呢把这些所贪的对境全部灭掉只要你自己相续当中断除对他们的贪执， 这样的话就等于说在自己的小巷脚上坡包了皮革一样啊，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走到哪里都没有问题。而且呢，这个就是说主要的这个佛法的一种啊对治力的这个思路呢，主要就是说啊心呢安住在这个科判是说为护根本的过患，主要我们讲的心安住在一个政治政见当中。安住在这样的症结当中，那么欲妙的本身其实不是决定起过患的因啊，而是呢我们自相续对它的执着才是呢生起过患的一个因啊。那如果自相续通过这个学习佛法逐渐的调整新的这个啊贪执的状态的话，那么这个欲妙在你面前现不现前其实都是无利无害，就无所谓了啊，其实是无所谓的。那么松弛字面的意思说一切欲妙呢生祸殃啊，所以呢佛陀呢就做了一个比喻说如同呢木鳖果。这个木鳖果的话它有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呢，就是它的形状也很好看，味道也很好，但是的话上午吃了下午就能死，意思说它会死得很快，这个就说毒性很大。那么这是一个比喻，那世间人以其铁料，其实这个铁料的话实际上是我们自相续的执着啊，而并不是说真正意义上来讲的话束缚我们的是我们心的执着，而不是这个欲妙本身。那么这里呢主要是从说我们自己的这个根门没有护好，然后呢单执在外境的这个欲妙上面啊，就如同呢啊产生的这个铁料一样啊，使得呢我们附在轮回的地狱当中或者说监狱当中当断臂。所以呢应该要断掉对欲妙的单执啊，断掉对欲妙的单执，而并不是说啊断掉欲妙的本身啊。其实这个人在世间当中生存五欲的对境呢你想断也是很困难的，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主要是从自心的这个断贪的这个角度呢去调整，那这也是呢修禅定的话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条件啊，也是必须的条件。那我们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就是说大部分的世间人他的一个知见啊，他的问题是在哪里呢？他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说他们认为所有的这个对境欲妙啊，我如果获得的话，那么我一定是快乐的啊，我的快乐呢是建立在外境的这个本身上面，只要得到了我就会快乐，如果说得不到那么就会痛苦。其实呢这个只是我们在世俗当中的一个妄执和邪见，就是我们世人的这个见解呢有很多都是有误区的。如果你真正的了解到其实并不是呢在欲妙的本身具有快乐的自信，而是自己的执着所导致的话，其实有一个真正正确的见解呢也不至于说使得我们在轮回当中产生这种过分严重的这个种种痛苦。只不过呢无始劫以来呢人们的这个习气非常的严重，比如说见到乐意的对境它终归是容易生贪的。那我们说见到外境不生贪这一点的话，才是我们此处从内想的方式来断除烦恼的一种这个思路啊。它不是因为后面有一个科判的话就是直接去观这个对境啊，观这个对境。那我们自己的话就是说要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呢，有时候在一些其他的经教当中啊，曾经我记得这个地洛巴尊者曾经也跟那洛巴这样讲过，说呢显现不复执着复，意思说一切外境的显现法呢并不是真正束缚我们的因，而真正束缚我们的话是这份执着，对显现的这个执着。那如果我们通过文思经教了知万法它的这个本性，或者了知呢自相续当中产生的这种贪执的这个状态逐渐的呢用合理的一些方法去断除的话，那么其实外境的显现呢它现与不现都是无利无害的都是无利无害的。所以这个颂词呢当然是主要是说我们的心呢安住在政治正念当中 不要呢攀援在一切欲庙上。如果攀援在这些欲庙，乃至于升起贪执，就会呢像木鳖果一样啊，产生这个祸殃，使得我们束缚在轮回当中，没有机会解脱。其实说句实在话呢，欲界的凡夫啊，主要呢就是贪执五欲，对吧？啊，主要是贪执五欲。那源于这些五欲呢，没办法舍离啊。那其中最关键的有一点就是啊，他认为获得这个五欲呢，会给自己带来快乐啊，以及啊说呢，这个他认定的话，这个快乐就在五欲的本身上面，所以呢会不由自主的被这个欲庙呢所牵引，使得呢在轮回当中没有办法呢解脱。那我们真正的从佛教的或者佛法思想的这个各个方面去观察的时候，这个后面的颂词还会讲，就是说各个的这个方面去观察的时候呢，其实你发现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呢，其实都是一种妄执。这个在今天这堂课的话，在后面会提到的。比如说假如说我们说一个人的话，他贪执这个对镜的美女那我们会分析，那么这个美女你为什么贪呢？他会想着说她很漂亮，很庄严，很清净这个很温柔，等等等等等等，有很多的理由呢来觉得他这个会有这个贪的一个原因。那我们就会分析他的这个漂亮啊、庄严啊、清净啊到底他的本质是什么等等，用这些方面呢就可以呢这个打破自性相续当中的一些贪著欲庙的这样的这个执着。但是呢换一句话来讲我们在破的这个过后的话，这个有时候修行人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这个在世间当中好像这个相貌丑陋和相貌庄严呢也没有办法区分了因为反正它的里面都是不净的。或者说呢这个自此之后的话，那如果说对于相貌丑陋者，其实他也是一个污秽不净的自信的话，那我以后也没有必要再去什么经常的清洗呀、打扮呀等等，这些都是无意义的。这个可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佛法当中讲的任何一个道理都不是白讲的，它主要起的作用呢是断除我们相续当中本身不应该有的这份贪执，就是本来这个对境你不应该贪，或者说本来它是不值得贪的，但是呢我现在呢就妄执了，然后贪它。那源于这个原因的话，所以才佛陀呢用这个种种的教言来呢打破我们相续的贪执。但是并不代表在名言当中好坏取舍，乃至于自己的这个就是最起码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看起来呢是庄严的这样的一种相的话不需要有这个还是要注意呢。因为哪怕是在出家人的团队当中团体当中的话，在戒律当中的要求，那么定期的要这个剃头啊、剪指甲呀、洗浴呀、沐浴呀等等或者说呢就是比如说劳动过这个远途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况下呢，他都要求就是你可以洗浴，有很多的这个规定。所以呢今天跟大家讲的时候呢尤其作为你们在家居士的话一定呢要有一个正确的把握，要知道佛法里面让我们断的话是断的哪一部分那么另外的一部分的话，其实我们想断也断不掉。就像我们名言当中的这些一切显现法毕竟的话它是有好有坏的，就是当我们破掉所谓对方的这个美女她的这个不净她的清净的自信，而接纳她是不净的时候，你应该要知道要断的是哪一部分呢？是断除我们对美女的这个过分的贪执。但是并没有否认这个美女她外向的这个端严，跟一个丑女比较起来的话她还是端严的，这个正常的认知还是会有否则的话佛陀也不需要显现一个32种相好，反正都是不净的自信嘛，那他显现的丑陋一点也没有关系这个思路上面大家要分得清，哪个是需要断的，哪个呢实际上是我们想断也不可能断掉。你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见到一个相貌端严的和一个长得丑的，你非得说两个人是一样的，这个的话其实是有点勉强的 勉强的。要知道佛经教正当中啊，就是搓他俩一样的这个角度，从哪个角度讲，但是从他外向的这个端严的角度来讲，这也是一种因果，他前世肯定是培积了福报，这时才能感召端严的一个果。那这个话佛在佛教的因果规律当中他是承认的啊，他是承认，否则也不会有啊以呢佛陀的32种相好来证明佛陀具有功德了，也不会这样子去说。那我们呢自己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分寸。但是呢说起来，轮回当中主要的最主要的这个被束缚的因，主要是对呢与对这个五欲庙呢升起贪执，所以我们呢应该是啊要在这个把自己的心安住在一个正知正念当中。这个安住在正知正念的话，当我们后面啊具体的安住呢这个思路还会跟大家呢再进一步的沟通呢。这个颂词呢也是在在的分析，那如果说贪执对境，则呢啊对自己的修行，对自己未来的解脱啊都是呢有很大的障碍的啊，就要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下面我们看最后一个科判，说到佛陀赞叹护根门。那佛陀呢也赞叹，如果说能够善护自己的根门的话，则决定啊会获得呢暂时的这个啊，诸多功德乃至于究竟的解脱。这个颂词是个很殊胜的颂词啊，在这个其他的经教当中呢用的也比较多。这里是讲到什么呢？知缚六根住对境，恒是动摇不稳固，沙场胜敌此二者住出住智者真勇士啊。他这个知呢是了知的意思。那首先呢了知的第一段说，伏六根住对境，恒是动摇不稳固，就是如果我们能够顺服自己的六根攀援在啊对境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这六根攀援在色声香味触法的这六境当中啊，那么它呢前面如果不说这个福啊，就说先不说这个圣福的福，就是六根的话源于诸六种对境，它是一种恒时动摇不稳固的状态。如果我们能够胜服这种状态，那就这个意思。假如说我们能胜服这样的状态的话，那么这是一种胜服，就好像呢把敌人打败了一样，自己就成了英雄。那么第二种胜服应该是什么呢？沙场胜敌啊。第二种胜服的话，就是在战场当中胜服了敌人的一种胜服。那我们要知道这两种胜服就是此二者。此二者的二者呢，就是说一个呢是啊调伏助根的一种胜服，一个呢是沙场胜敌的这种胜服出助智者啊。那么选择最前面的那个调伏六根的这种胜服呢啊，这才是呢啊真正的智者啊，能够呢具足第一种胜服的这些助智者们就叫出助智者啊，能够具足第一种胜服的这些诸位智者们呢才是真正的勇士啊，才是真正勇士。所以佛家当中呢啊，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用功加行啊，主要是用在调伏烦恼上面啊，调伏烦恼上。这个调伏烦恼呢说起来简单啊，其实有的时候呢也觉得不简单。你就像上是昨天晚上在上课的时候呢也提及到一些啊，有一些学佛的人刚学佛还好啊，就是学佛时间长了就特别的傲慢呢，然后嫉妒心很强呢啊。有的时候我们说实在话啊，不要说看起来呢这个佛教徒呢他挂的这个名声是特别好听的啊，他外在的有一些行为呢也被人们称赞为是叫善行，比如说他会行持十善啊，他会戒杀放生啊啊，他会这个与人为善啊。看起来啊大块的啊粗大的角度来讲啊，就觉得哎佛教徒的话还是不错的。但是的话细微当中，我们实际上我们所感受的佛教徒和佛教徒之间有没有一些嫉妒傲慢竞争的这种烦恼出现呢？互相之间是不是也勾心斗角啊，你不服气我，我不服气你。尤其呢有的时候在遇到某一些事某一些对境某一些殊胜的善知识的时候，那更是呢争风吃醋，而且呢很喜欢呢觉得很希望呢上师能在大众面前的话能够更加亲近自己一点，显得自己与众不同等等啊。大家好好的去反观一下，那么让自己产生强烈的这种心态，甚至于呢自己原这些心态呢而造作的一些行为啊，有一些呢跟人家 就是总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跟人家争强好胜的这些行为，他到底是属于对上司的信心呢，还是属于自己的烦恼？这个呢，只不过说你换的对劲好一点，对劲是好的，对劲是很舒适。以前呢，我们是贪世间的人财物名闻利养，现在呢换地方了，贪的呢是修行境界好，发心清净，这个福报大，上师对自己呢另眼看待，等等等等，那么你的这个对境是换的比以前呢更加显得优越，更加显得殊胜，都是福田，但是自己的那颗心真的就变得清净了吗？这个是要去反思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呢确确实实就是我们说调伏诸根，每个人都知道我修行的整个路上就是要调伏烦恼，但是话是这么说，自己真的想调伏烦恼吗？有的时候换句话来讲，真的想调伏烦恼吗？在自己的有的时候是源于这种烦恼和贪心驱使下，只不过换汤不换药，世间的那一套不贪了，觉得那一套呢相比较起来我找了个更好的，所以呢跟这个好的比较起来，他认为不好的这个他就放弃贪心了，然后不管不顾那么贪一个我觉得我值得贪的更有功德的甚至可以说可以让我可以给我带来解脱的他又开始贪，贪的时候的话还跟人家争，这个是真信心吗？并不是还是属于烦恼的成分呢占多数。那我们说像这样的一种行为你觉得有些人的话其实在当中还乐此不疲，真的想断烦恼吗？其实有时候在细细的分析自己的心态，分析自己的习气的时候呢，你甚至在怀疑说我好像真的不如我的分别心想象的我有那么渴望去断除烦恼，因为在烦恼现前的时候或者它在左右你的时候，你并不着急的去断，而且的话还很乐意被它左右，真的很高兴好胜的心自始至终都熄灭不了然后什么时候都想跟别人一决高低一比高下，然后呢总是想在别人面前显露出自己修行境界比较不错当这些法起现，当这些心态起现的时候，自己乐在其中。这个的话修行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发现，不能说这个人就没修行，但是他这些过程的话有的时候确实会出现，而且出现的过程当中也没发现他那么想断这一点所以说的细一点的话，有的时候所谓的这个以政治正念呢调护根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我确实真觉得它比沙场呢战胜敌人还要难得多。所以说真正的能够调伏诸根的智者才是真勇士，这个里面体现了有几层的意思。第一个，能够把自己的力量精力和心和智慧用在调伏诸根上，这个叫智者，他是真正聪明的人，他没有计较怎么说呢，有的时候修行人的外在的表现确实是有千千万万的，没有办法一概而论，有些人为了对治自己的烦恼，他甚至故意去逃避，或者说呢故意去避免让自己接触一些名闻利养的对境，有些人呢为了对治自己的根门，为了对治自己的烦恼，甚至于做出一些呢怎么说呢，让一般人觉得不是特别按照常理的这种方式。那有一些人呢在对治自己的这个烦恼的过程中显得平淡无奇，但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观察到他心里面到底是一种安住在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真实的状态。而有一些人的话外表上显得特别的优秀，显得非常的这个素质很好，但是呢不一定说明他内向去当中的烦恼就减轻到多少，因为这个跟素质必定还不属于是直接的关系必定不属于直接的关系。当然呢一方面我们从这个法安如意宝的四主要道论来讲的话，你要有一个贤善的人格作为基础，才有可能升起出离心菩提心和这个修学密法，这是四主要道论对吧。但是有的时候的话这个光是看到外表上呢显现的这个好像素质还不错呢，然后人懂得也多然后这个 也有一些广闻博学的功德，但是的话并不代表他调伏烦恼跟他显现的是同样到位的。所以呢真正来讲为什么佛法从总体上，以前呢也有道友问过类似的问题，他说你看这个基督教，他就一本圣经，里面的东西写得清清楚楚，然后你就按照这一本去做就 OK 了。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个伊斯兰教，就一本古兰经，你把这里面的东西呢钻研透了之后，你就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哎，就可以了。但是佛教的话一说起来啊，整个这个三藏十二部经教的这个大藏经，这个大藏经的话你就感觉好像掉到书海里了一样，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从何学起，从何看起，它中间的关联是什么，它的道次第是怎么样的，这么多的法。但是这些法的话，其实我们把它的精华要义抓住呢，主要是靠上师来教，这个就叫做窍诀，就是你依靠想要通过自学呢来成就，其实是很艰难的。真正的直接能够让我们得到解脱的窍诀，都在上师的形象学当中，都在善知识的形象学当中，所以这是依师的最大必要。从古至今，从过去世到未来世，三世一切诸佛，也从来没有任何一尊佛陀是可以不通过依止善知识而自己获得成佛的果位的，这是没有希望的。那你看刚才我们讲的佛经当中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内容啊，就是非常多的内容，那么它实际上讲到的一个最关键最关键的点，有很多人的话其实他在面对佛门的时候他见而生畏，为什么呢？有好几个原因，一个的话，它最直观的一个就是不容易学，不容易学，它跟其他的教派比较起来，真的难度有点高。一个方面的话，在外在的行为上面，大家最纠结的是属于守戒的这一部分，而有一些居士呢，也不是特别会守的时候呢，守起来就显得比较怪，然后让人家看了之后更加的恐惧啊，不敢学。这个是一大块的障碍啊。那实际上的话，守戒的意义呢，你看嘛，说句实在话，就连佛教徒自己都没有办法完全能搞得清，都没有办法能够真正抓住戒律的这个精华要义，而不使得自己呢守戒之后变得这个很怪异的这种行为，你看佛教徒自己都学得这么艰难，更何况呢你拉一个外面的人进来啊，能指望他了解多少，或者说马上就能够抓住其中的精华吗？其实说句实在话，佛教是很难学的。再有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学佛学到一定的程度，发现所有的千经万论，所有的这些佛法的要义，要把它从字面上吃透是很困难的。这个先不说啊，光是要把佛法的精华要义吃透就已经很难了，然后你再要想把这些精华要义装在自己的心里，如果从我们最直接的角度说，按照上师的窍诀的教授来讲啊，八万四千法门唯一的一个核心点，调伏烦恼啊，那实际上的话他又是走的是一个最难的这样的一条路。为什么这样说呢？你如果让我在语言上面啊，比如说我锻炼一段时间，我可以变成一个演讲家，甚至于呢我学会了经论之后，你看我现在可以给你们讲课啊，我怎么讲都可以，学过了这些经论，我把它复述出来，不管我心里有没有，我把它复述出来没有问题，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只要讲得多了，练得多了，练口练得久了，就说话就很流利了啊。在这个方面的话，你讲得多了你就会讲，不管心里有没有，他是不会有什么太多的障碍的。我单单从这个方面来说，那么再看我们的身体，虽然刚才我们说嘛，戒律总体来讲难守，其实这个护戒它也是主要护心。那我们就说一个外在的行为，你为什么很多佛教徒最开始的时候学佛，他总喜欢问呢？我是不是这个不能做呢？我是不是那个不能做？实际上他在一定程度上是想表明自己是一个学佛者。而他最好操作的就是在身体和语言方面来改变自己，因为这个是最好做的，他肯定会自然而然选一个他能做到的地方开始做，而且的话他会过多的要求，他觉得自己在身体和语言的行为上束缚的多，控制的多了，他就相信自己呢还是在往解脱道进了一步。但实际上今天这个话说出来打击大家啊，实际上的话你的身体和语言给自己归宿的再多， 哪怕平时的话丝毫不做任何的这个不如法的这个身体和语言，是不是代表你就已经在佛门的这个道路上真的已经往前走了吗？还不能够完全，就是说也不是说完全否定，但是的话也不能完全肯定。为什么呢？刚才我说了，佛法它走的是一条最难的，就是什么呢？它的所有的八万四千法门主要对峙的是自己的心，而不是你外在的行为如何如何，它是从心当中去投射出来。比如说心慈悲了，心相续当中有出离了，就会显现的在外境当中断贪；心相续当中有慈悲心了，就会显现的对外境当中的对人和对事都会显现的慈悲和包容，才会体现出外在行为上的不杀生啊、放生啊，对周围的人的话非常的关爱、慈悲和包容。我们在这些方面其实很多呢是倒过来学的，我先学外在的东西，而且学得很起劲，而且呢很多我们这个答疑的过程当中啊，然后对跟外面的居士打交道啊，不要说外面了，其实有的时候刚学佛的出家人也有这方面的一些特征。是什么感觉呢？特别喜欢本身佛法当中不要求这样去在身语上面去限制自己，但是他一定要给自己加这一条。他的概念当中说那么比如说佛法要求他做到三，那我如果做到五，这不是更好吗？这代表我修行更到位呀，我要求自己更加严格呀。其实这一点的话要分开来看，在有些时候要求更严格是好事，在有些时候要求更严格不一定是好事情，而且也不一定这就是佛的一个意义跟大家讲一个最简单的，这个呢当然是属于其他经教的，比如说像这个曾经的这个中观庄严论，应该也是外面居士的课程，只不过现在你们净土组的话还暂时不会学得到。就是说在中观庄严论当中啊，就曾经描述这个论义五派，就属于是外道的一些宗派的观点，其中有一个外道的宗派我已经忘掉了具体是哪一个，好像是思察派嘛，还是哪一个教派，不太清楚了，就记得有点不清楚了。就是他有一条，他就规定呢叫这个让这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修行人，他们外道也有外道的修行嘛，也是在寂静处修行，他要求呢自己的这些修行人在脚脖子上要挂个铃铛因为在古印度那边属于热带地区，大面积的这个丛林、森林、草地，对吧这个绿色植物是很茂盛的，而且呢热带地区的话它的寒生特别的多大大小小的寒生非常的多，他要求呢他的修行人脚脖子上要挂铃铛。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他走路的时候铃铛就会叮铃叮铃响，然后的话就能够惊动他走这条路附近的小虫，就可以让开，而使得这个修行人脚踩下去的时候不会被虫子不会踩死虫子。这个在佛教当中是不要求的，这是外道的一个所谓的戒外道所持的一种戒，而佛陀不要求，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的话这个小乘声闻是占主导的，那么佛陀的这些声闻弟子他们的行为是十二头陀行的话，也是要在寂静地呀，在大树下呀，在深山老林当中寂静修行，是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佛陀不治这一条，没有要求这样去做。我这个点跟大家讲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有的时候呢自己想的太多有时候在佛法的这个教研当中大家慢慢的要学习呢，就是说善知识上师给我们教了什么，那就按照这个去做是最好的。上师如果说没有在这方面过多强调，那就说明他可以不用去考虑。那上师如果在哪个侧重点过多强调，那么说明这个呢是我们一定要尽量让自己做到，它肯定是跟我们的修行断障增福解脱挂钩的。所以说对善知识呢要有一定的诚信心，我们经常喜欢自己安排自己的修行，然后呢经常喜欢在上师如果要求一，我一定要做到二，上师要求三，我要做到五上师要求七八分，我要做到十分，这才是好弟子。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侧重点呢其实怎么说呢，作为初学者的话 最开始过多的在声语上面啊，包括有的时候有一些老学员也是这个问题，过多的在声语上克制自己，要求自己过高，在一定的程度上面的话，我们也不遮止，但是过了，我们并不代表说你修行就好，那不代表你修行好，非要这样去做，而且呢，引得周围的人特别无法理解，这个又有什么样的必要呢？因为他不长功德，他不长功德，不要以为要求自己越高，这个就是佛法的修行。就像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办法跟你们讲得太细，但是用刚才那个简单的例子，看起来好像有一些外道宗派的这个所守的戒律比佛教还要求高。我们就是没有时间了解，我们自己想当然的以为佛教的所有的都是最好的，但是的话，其实你知道佛教最好的是什么？不在于外在的行为，不在分辨明点的修行，不在念佛念咒的，外道的咒语加持力也很大，它可以直接断掉人头，它可以有神通神变，它可以在天上飞水里游，它甚至可以呢把自己的身体化于无形，甚至在外道当中它也有夺舍的修法，就像我们说的很像这个我们讲到的迁食法，就往生法的这种修法，外道通通都有，他的知见当中也有一些离系啊等等的这些词。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还是可以成立说佛教最殊胜呢？是在他真正的见解上和他的修行上面的特色。见解上面，佛法有二我空性的智慧，这是我们在最后一个颂词会讲到的，我待会儿再涉及一点。那么在修行上面的话，佛教强调的是调心，调心不是调节声语。大家知道吗？很多外道的宗派为什么会在印度出现的这个裸形外道，他认为的话，连衣服都是束缚，所有的这些牵挂都是束缚，包括外在的衣服都是束缚，他高吧，他要求相当的苛刻哦，然后所以一丝不挂，这个代表了他离系的一种状态，远离系缚的一个意思。还有一些的话，天天在恒河水中去洗洗浴，认为业障可以洗掉。还有一些用五火焚身学这个猪戒狗戒学一些猪狗的行为，不吃不喝不打扮不装饰自己，用这种方式认为自己可以解脱。我们是不是在有一些佛教徒的身上能找到一点点这上面的影子呢？他过度的对自己的身语乃至于饮食等等的这些受用方面过度的苛责的时候，这个就是好修行的一个表现吗？佛教到底讲的是什么大家要重新审视去看。不是说对自己越发的高要求，越发的苛责，尤其是在外在的这个方面，就代表你修行好了，不是这么简单的。佛教的所有的八万四千法门，刚才我讲了，他选的是一条最难走的。其实有的时候呢，人们他喜欢在外在的行为上要求自己，因为这个他还做得到，而且他觉得这样去做了，毕竟在一定层面上代表着自己修行再好，再往好里走。但是他不愿意去触碰那个他做不到的，他觉得无力的，他觉得怎么样努力好像自己都改变不了的那种感觉，让他很沮丧的，就是调心。你说让他在心上去调的时候，他怎么都搞不对劲，而且的话经常会给他挫败感，因为烦恼经常会冒出来，不由他控制不是这种状态冒出来，就是另外一种状态冒出来。有一些人的话就觉得实在是懊恼的不行，就开始躲，想借用躲开这些复杂的外境来表现自己心里的平静，来给自己一种认可，觉得我现在是不是修行就好了。这些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哦。躲了不代表你烦恼能躲得掉，你没有遇到那个外境了，你暂时不会起现烦恼，但是不代表你心里的烦恼就去掉了远离这种复杂的人群，来让人家也觉得你彻底跟世间人隔离，然后自己的话也会觉得哪个地方不对劲处处都纠结。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调心是最难的，最难走的，所以怎么走都不对，然后又喜欢在外向上面来做一种行为，最起码这个行为还能让我感觉到我像个修行人，我还在努力，我的修行还在慢慢往前走，给自己一个安慰而已。但是我说句实在话跟大家今天沟通这个问题呢， 过度的在外境上或者在身语上面呢苛责要求高要求自己，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建议就什么呢，走中道。佛陀要求的或者善知识要求的，或者你们一定要把握好自己作为一个在家修行人要把握的这个分寸就可以了，因为那个不是重点。那外道苦修比我们佛教徒苦多了嘞，他怎么不解脱呢？他不解脱的主要原因在哪里？苦修真的就可以让自己直接获解脱吗？这个东西的话我们要好好的去思维。佛法当中的话主要讲的一个是见解，真正的这种实相的见解才是我们能获得解脱的根本因。再一个修行，修行的话也不是说在外在上面大家总喜欢做一个，为什么很多人喜欢会供啊，喜欢这个护法呀喜欢做一些烟供啊，外在的一些行为啊好做嘛，他做一次的话他总觉得自己好像得到了什么，他好像觉得这个是自己的一个修行。但是当你让他开始静静的去面对各种境遇，去调伏自己的心的时候，他很多时候是不愿意去面对的，因为他觉得那个根本没办法掌控，很多时候他无从去掌控，这就代表的你的修力是相当弱的一个过程。但是佛法是从这儿开始去走的，从这个角度才能说明你是不是懂得佛教的一个修行。就像这个颂词当中所说的，你能够了知调伏自己的六根，不散乱，不动摇，不贪着于六境，这是一种表述，代指的就是我们的相续中起现的种种种种的这些烦恼，你能够去调伏它，这个叫做真勇士。一个可以称得为上智者，因为他选择对了佛法的修行应该怎么走。另外一个真正的勇士，我们换句话来讲其实大家对这个修行的问题真的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有的时候虽然看起来很多道友呢都是成年人，但是在修行上面的话还是很多想法是很幼稚的。我这么说吧，比如说一个修行人，他通过20年的修行努力去掉了自己相续的很多习气，以前是一个习气相当相当重的人，非常的多的习气，那么他通过20年的努力断掉了很多的习气，但是还有很多的习气在。这个时候在旁边的一个人猛地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因为这个习气调掉的部分的话他就不显山不露水，感觉不出来什么了，但是习气在的那一部分的话始终会在他的一些肢体语言和行为上挂出来，这是肯定的，习气会外露就像我们说这个瓶子里装过香水的话，那么这个香水它那个味道始终在那里，会被别人闻得到，就像这个感觉一样。那这个人看到他说，这个人修行不怎么样啊，他怎么还这么多的习气，这句话能不能成立呢？不能成立。什么叫做好修行人呢？时时刻刻能够知道去对治自己的烦恼，时时刻刻惦记着对治自己的烦恼，而不是说只是计较一个外在的行为或者人家对他的一个好或者是坏的评价，你好一点或你坏一点，你不怎么地或者你特别优秀，他不会计较这个东西，而是专心致志在对治自己的烦恼，用功了20年，他是一个顶呱呱的好修行人。但是真的能够被别人看得出来吗？不一定的，这个是不一定的。世间人的这个眼根有多大的这个水准或者准确率呢？非常的有限，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们不要太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对修行的这个好与派的好与坏的评价确实也不能够用很多特别简单的一句话呀，或者看人家的一个结果呀，一个行为呀，就可以做出一种断定。其实这个还是很难的，你不知道他曾经用了多少功。所以所谓的这个真勇士是在调伏自己的诸根上面用功加行。我很喜欢的，以前有一位法师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修行人啊，在对着自己的烦恼的过程当中即便是百战百败，但是的话还要百败我还要百战，这个叫好修行。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不服输是好的，而不是从来佛法的精华上面从来都没有强调，过分的强调你必须在你的身语行为上要如何如何，没有这样强调，大部分都是随众就很简单一句话。 就尤其你像比如说佛教的戒律当中知道很多戒，基本上每一条之戒都是因为当初修行人的行为有点偏激，遭到世间人的讥嫌，所以佛陀制一条。所以这句话我说的通俗一点就是随众，然后让众人理解，这是对他身语上的一种最底线的要求。但是在调心上面，他在所有的教派当中是最殊胜的，而且在见解上面他是最殊胜的。所以他即便没有像外道的有一些苦行好像更加超胜于佛教啊，有一些呢行为上的这个约束也比佛教好像还有些地方显得严格，但是佛教有解脱，他没有。我们要抓住重点来修啊，抓住重点来修。那么在讲到这个颂词的时候啊，这里主要强调的是能够真正的对治自相续烦恼的，这个叫做助智者正勇士。那么沙场的这个胜负敌人的这个叫什么英雄，战斗英雄的话，他在世间当中人们会给他冠称啊，说他是一个勇士，但是在佛教的角度的话也只不过是一个称心的表现，那也倒也不能够说到什么。我们不去评判世间的这一些，这是从比喻的角度，我们知道这个颂词侧重点讲的是哪一点，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所以说所谓的赞叹护根门，不是说呢你把自己呢僵在那里哪个都不能动，而是你时时刻刻能观察到自己的烦恼，在烦恼上面的话懂得一种调烦恼的方法，还要有智慧啊。有些人调烦恼也调得非常的怪，哎，就是不会懂方法的时候呢，那我们说啊，在不太懂得如何去调整烦恼的时候，那么暂时呢就先好好的学习很重要啊，这个就是很正常的。你还没有这方面的特别的这个把握的时候，那就是调不了。修行是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你不能因为这个原因的话就开始自己焦虑，那些都是这个叫做什么自寻烦恼啊，这叫做自寻烦恼。有一些人的话在心态上面的话要跟大家重新去沟通呢，重新去认知佛教，重新去认知自己的修行，还有前段时间我经常提的重新去给自己做一个合适的定位非常的重要。放松一点啊，高高兴兴的开开心心的学佛，这是学佛的基础。你不会学会把自己的心放松，不会让自己的心变得更加的这个就是能够学会敞开，能够学会接受外面的所有的事物，能够学会这个不是始终是带着那种很紧张的。你像从很多的道友提问题都可以感觉得出来啊，那如果这样我怎么办呢？那如果那样我会不会犯罪呀？如果这样有没有什么过失啊？就所有问题里面提过失的是最多的啊，提过失是最多，这就代表心里面的那种担忧啊，那种忧虑。有的时候我觉得确确实实，假如说学佛给大家带来的是更加多的不安全和担忧的话，为什么要学它呢？因为或者我这么说吧，大家都知道学佛是好处的，那你在你的身上，你为什么说为什么在我的身上我现在满脑子都想的我这么做会不会有过失，我那么做会不会多地狱，我这么做是不是不如法，全想的是这个东西。如果佛法只能是给我们带来这一点的话，你会想一下吗？你说按的真正的道理来讲，佛法是可以让一个人感觉到无比的幸福快乐啊，心可以放松下来，他有安全感了，对吧？他再没有像以前的这种患得患失了，他再不恐惧了。为什么呢？这个不学佛的人才是真恐惧，他们没有任何的保障啊。但是的话，我们学佛，你有没有从正面的角度去考虑到三宝的功德啊？从正面的角度去考虑到自己的这个悠长之处，而让自己的话放下心来，开开心心、安安定定的、安心的去学佛。老老实实脚踏实地走一步是一个脚印，走过一步那么轮回就短一步，而不是那么焦虑，总是想在很短的时间当中解决所有的问题啊，这个心态一定要摆正了。如果摆不正的话，自己学得很苦，而且我换句不客气的话来讲，你走弯路不是别人让你走的，是你自己硬要走啊，怎么讲不听劝，然后不知道怎么该算了一个比较，就是说重新去审视一下的话啊，懂得把心放开啊，懂得学会一种比较阳光的 健康的这种心态，面对你的学佛，面对你周围的人，面对你周围的事，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这样的一个基础打好的之后，学佛还是相对来讲的话，他会喜悦感很强，他很多时候的话会有这种法喜充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会出现，而且的话不会给你带来很多的负面的这个东西，所以懂得学佛还是很重要的。那前面的一个阶段就是长期的去闻思也比较重要，在你还不是特别懂如何去调伏烦恼的时候，先打基础，这个东西也是急不来的，说起来于速则不达，学佛确实呢，换句话来讲，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还是它难度高，这个不客气一点的话，还真是难度高，不是很容易学，能懂得如何学佛就是件很难的事情，尤其呢对汉族人来讲，相比较来说的话更加显得艰难一些，那我们说不管怎么样，经历这个过程，把这个过程尽量的缩短一点，才从这种实际上就是闷闷登登的，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样学，只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然后学的过程当中总觉得哪个地方没调对劲啊，总是有一点跟周围不是很合的那个状态，通过长期的一个闻思，而且的话学会去包容别人的这个同时，你发现哪都对头了，而且你发现那个时候你根本就没有远离佛法的这些真正在你心相续当中起的意义，所以过度的只是强调我生理上应该要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我必须要花多少时间，要如何如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必要的，比如说我没有花一定的时间去闻思，那我更加无从去了解这些道理，那我也谈不上修行，但是的话不是说把自己的这一点呢只放在的我有多少时间在念咒，在闻思，在磕头，在什么，用这个来代表自己修行是不是到位，这种想法反推的时候，这种想法其实它不是正确的，不能够完全用这个来衡量，因为什么呢，你要想衡量你的修行是不是有作用，是应该在心上面去衡量，我烦恼断了吗，有些人是不是觉得越学佛越显得自私了呢，越学佛的话以前对周围的人还是比较善良的，还肯帮助别人，现在恰恰反过来，因为要念佛的缘故，很多这种帮别人的机会主动放弃了呢，以前对家人最起码还能稍微照顾得到他一点他们的情绪，现在学佛了之后反而不管不顾了呢，有一些甚至家里的最基本的一些这个生活还有这个就是所承担的这个责任啊，包括一些琐碎的事情，以学佛为理由就觉得自己可以就想不做了，然后呢不做的这个理由也属于正当的，因为我想精进，这句话真的没有人敢反驳你，你用精进这个词来给自己找这样的一个原因的话，我都不敢反驳但是是不是合适的话自己去衡量，把握一个中道，你不可能，那换句话来讲，不可能确实为了家里的这个琐事占用了自己所有文思修的时间，这个当然我是肯定不可能去赞叹的，我们说走到一个中道，然后找到那个平衡点，相对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合适和正常的一个状态，其他的主要的功夫在自己的心上面去用功，在心上面去调整在心相续当中慢慢的去调整自己的这些所有的负面的情绪呀、纠结呀、烦恼等等的各种较真的想法呀，有些呢一学佛了之后跟世人倒是不较真了，然后在佛法上较真等等等等，这些的这个东西是佛教要断的，这条路是最难走的，说实在话在跟你自己的自心再去调整的时候呢，第一个难点不知道怎么调，而且的话这个难点之前还有个难点，根本连发现自己的这个心都发现不了，你觉得你看别人看得很清楚，一看自己就晕，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这个首先就是一个障碍，后面的话即便是发现了调不好，好像很长时间的这个烦恼好像还一直都会有这种情况也会出现所以说佛教的修行确实也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自己既然选择走了这条路，而且认定这条路走过去的话它确确实实是最好的，那么你就一直走下去只不过呢要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正常的不骄不躁的那个心态走就是了，就是这样，哪怕我说的退一万步来讲，我就是个不好的修行人， 我以龟速的方式再往前爬，那我也在爬，爬就是了，总有一天到达目的地。因为现在的根性在这里，你不爬又能怎么地？你现在跑也跑不了，走也走不了，对吧？那我只有龟速的方式爬，你就认账嘛，就接受嘛，接受自己现在的这个不咋样的一个修行状态。你不接受又能怎么样呢？没有别的途径和捷径啊，是这样的道理啊。平时的一些什么这个培积福德方面，也就是说借用这个弘法利生啊、发心啊来培积福德啊，这个上供下施这些呢，属于是福报方面的。然后文思修行呢，属于是智慧方面的，福慧两边呢，都同时呢去运用，同时去操作和培积。那么终究有一天，那就像呢一滴水，虽然我们现在呢可能连一滴水都还不敢说，就是半滴水啊，或者说啊这个很非常微弱的一种修力啊，或者一种修行的行为，时间长了，它还是会把这个容器装满的。这个就是要有一个长期坚持的一个过程，再没有说啊其他的一些要有很多的这个捷径啊这些，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大家还是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知，还是很重要的。这一块呢，跟大家主要是谈谈内相续当中一些修行的问题啊。我们修行前面，先把自己的心态呢摆好，摆在一个让自己也觉得很舒服、很阳光的状态。先把这条做好了很重要，说句实在话，我觉得尤其针对汉族人来讲很重要，因为汉族人换一个角度来说啊，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压力很大了，压力真的很大，然后不安全感非常的强，优胜劣汰呀，在这社会中已经有很多地方让你呢不想涉及又不由自主的身不由己啊，就是在这个当中你还是要有你的一定的这个生存，已经很不舒服了。那学佛的话，不要给自己雪上加霜。有些不会学的，学佛学的那个苦啊，我感觉彻底的，肯定以前是学外道的吧，有那个习气很明显。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嘛。经常呢，你像以前上圣波切讲过很多类似于这方面的，最初的一些学会调整情绪的这个。也是在一念之间，虽然有时候是说世间上的讲法，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啊都不怎么喜欢听这些教言了，就觉得算是心灵鸡汤的东西啊，都已经讲烂了。但是的话，真正的有些时候它还是起到它一定的作用，就是你用什么样的一个眼光去看待这件事情，你看你怎么去想，你就算是不满意，但是又能怎么样呢？所以你无非还是只能说是我暂时接纳这个不满意，然后我继续往前走，我只要能保证我还在往前走，就是这条路了，没有其他什么太多的选择。所以焦虑也没有用啊，不如不焦虑。就像入行论当中有一段颂词啊，就是特别这个精彩的一段，当然经常讲课的时候我老会提，也就是颂词的原文我总是没有背下来哈，就是意思就是说，假如说这件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那你就努力挽回就好了，你也不用烦恼。那假如说这件事情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那你烦恼也没有用，它已经没法挽回了，所以你也不要烦恼。这种调烦恼的方法其实是非常，它是很甚深的，而且你会发现你真的会用它的时候，你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都能发现它的那种强大的力量。它不是让一个人放弃，但是的话他确实能够把自己的心掌控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而且还精进啊，还会很精进。还有我们呢这个就是先学习很重要啊，确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文思啊，懂得佛法的意义，乃至于在道理上面懂得如何去修行，这个非常重要。然后后面的话你再谈说啊我怎么去实修啊，这一点的话先把基础打好，再谈后面的一步是比较靠谱的。否则呢那我也只能说这个也不敢说别的什么啊，但是呢这个大部分众生的根基还是要有一个次第的修行，次第的文思修行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比较安全。那下面我们再看呢第二大的这个内容，就是它这个角度就不一样了。今天其实还是讲了很多的那个对治烦恼的一些方法， 那我们说第二个角度，说医疗之对镜之法相方式来断除贪执，这个也是我们作为初学者用的比较多的，而且呢可以说是它最大的特色的话，在小乘的那个修行状态中可能用的比较多，分两个方面，第一是了知欲界主要贪欲之女生而断贪，第二是了知总贪欲之力而断贪。那么首先说到，哎呀，今天我是不是讲的又有点慢，还有两个，还有三个诵词。了知欲界为主要贪欲之女生而断贪的话，就是观察对境呀。刚才我们想了，前面是从内心自己去调整，后面这个观察对境的话，其实也是打破内心相续当中的一些邪见，而呢对对境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而调整到自己的相续中的烦恼，是这样。宋词里面是说，当观少女身背后臭气显露九孔门，如肮脏气难填满，皮饰遮掩衣不尽。这个宋词大家你看呢都比较好懂，而且呢大家也都知道这种修法，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不净观呢。那么这个欲界众生的话，对异性的贪执呢是最明显的，而且呢也是最执着的。我们很多的佛教徒学佛了之后的话，可能表现出来这方面比较淡，但是呢很多时候啊，我说句实在话，也不敢说呢自己太自信了，没有遇到合适的对境没有遇到真正的能打动你的对境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学佛之后对这方面真的没啥感觉了。但是遇到对境的时候呢，你可能这个习气复苏的过程中你发现它还是蛮强势的，这个也不好讲这也不好讲。但是我们现在呢学习这些道理的话，学习每一个法理呢，不要轻而易举的就说，哎呀我肯定没有这个问题，这个话的话现在还不敢说，最好呢防范于未然。还是那个角度，不管你现在起心还是没起心，安安静静的平平稳稳的，还是深入的去分析法运自相续当中多去串习一些正面的这个力量，有可能哪一天如果真的是遇到一些业力现前或者是遇到一些特殊的对境，让你产生的这种过入的这种单执的话，那么曾经学的这些东西呢还能起到一定的遮挡的作用。那这里的宋词字面上也好懂就是当观少女身背后，不是说看她身体背后，而是说看她身体的里面，她真正身体的本质就叫身背后的意思。这个背后有时指的她这种表面呢是一种虚假之相，她背后的真相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身体的本质的那个含义臭气显露九孔门九孔讲到的两个眼睛、两个鼻子、两个耳朵、嘴、大便道、小便道，通称为九孔，显露呢臭气其实我们自己都很清楚一个人的话，尤其是如果是在那种很热的地方你要是三天不洗澡、三天不洗头这个就臭秽不堪呢。你再美的话，人家可能都捂着鼻子躲着走。而且的话，就是有时候你像有时候经常形容说这个女生什么洁净也好这个芳香也好，我们说的不客气一点，那都是什么沐浴液、香皂这个洗衣液的香味，怎么可能是人身体自己的香味？人身体自己什么味道呢？你不洗澡你试试看，你就知道你身上是本来是什么味道了，对吧？这个说的不客气一点直观一点，虽然是不好听，但它是事实。人本身的话就是一个粪包差不多，只要这一层皮肤一嘎掉里面的这个血肉骨骼，然后这个油脂，然后内腑当中的什么脓这个粪便、大小便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这个臭气熏天的这个东西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像藏地的天葬，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让你真的很清楚知道你身体是什么样构成的，而且那个味道的话也让你很清楚原来我身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味道真是这样子的，你不承认不行有些人他接受不了，他看也不想看，实际上他怕看到真相心脏呢不堪能，而且不愿意往这个真相上去想，打破了他美好的一些憧憬和美好的这种认知，他觉得难以接受，好像破除了他心相续当中认定为好的那一部分。其实的话，我们佛教徒这一方面也不能算是苛责，我只不过把他真相摆在面前而已， 但是我们内部学习啊，是可以讲得非常直接，对外的时候还是要关待对方的根基啊，你要讲得不到位，或者说不会讲啊，直截了当这么说的话，你把一个本来对佛法有兴趣的人直接就吓走了，断人家慧命是有过失的。要是对外的话，他对身体很贪执，你就先跟他讲什么布施啦、安忍啊，然后可以感得出后世相貌端严呐、啊，讲这个比较好，也要因机施教，好吗？现在我们是针对亲友书本身的这个宋词呢，也是属于内道的佛教徒的团体，那么讲起来当然很直接，那如肮脏器难填满呐、啊，就像一个肮脏的一个粪便，一个容器，其实的话。皮是遮掩亦不净，就是即便是他用他的皮肤来遮掩，很多人呢他就觉得，哎，你不要说把人抛开嘛，你看他的这个皮肤啊，经常形容女性的话，什么皮肤又白了又细了又嫩了，然后啊这个透着这个粉白色的这种健康的颜色啊，等等等等等等，用很多的这个很好的啊这个啊形容词来形容，是，哎，从这个角度描述的是没错。但有些上师讲的也很清，说你这个皮肤的话，其实遮掩，它只是呢用一种打扮呐、啊、清洗呀、啊，然后用这些东西遮掩了之后，而呢出现了让人看起来感觉非常干净、非常好的一种像。但实际意义上的话，你也说嘛，一个美女，那真的是一星期不洗脸，那你看一下的话，他这个所有的这个你认为好的相状，可能也就找不到了。这是他皮肤自己的本性，这是他自己的本身的特色，是这样的啊。那之所以啊，这个让人看起来好的话，其实都是后面的一些加工用心而呢导致的，让人觉得美丽呀、啊、动人啊，哇，非常庄严啊等等。那我们再分析这个呢？一定要知道，这个宋词要分析它，无非是说断除对异性过分的贪执。但是作为你们在家居士的话，要把握正常的，比如说未婚者啊，与异性交往的话，那么该交往要交往，把握一个正常的一个道。啊，已婚者也与自己的家人交往的时候，那也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开始嫌弃人家。你有什么可嫌弃人家的？你自己也是个分包，你这不是50步笑100步啊？这个断的不是从这里断的，要知道佛教里面讲的是让你断什么呢？断除对他的那种过于的贪执，但是的话，你对对方的这个生命你得要尊重啊，这辈子是跟你缘分最深的一个人，那最起码的话，佛教徒最起码应该能够保得住自己最基本的一个家庭和谐，这是修行的一个味道嘛，对吧？你如果一个家庭你都维护不了和谐，何谈度一切众生？那都是虚假的谎话，是吧？我们一定要知道，学佛的这个地方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断是断什么地方，而不是让你产生那种去轻视人家。那你怎么不轻视自己呀？你说我自己也轻视，那你天天就处在这种对谁都轻视的状态，这就是佛法给你带来的东西。然后呢，你想得到的是什么？你觉得自己的心态修出来的是什么？这个是你要去问自己的。啊，就产生在一种轻视的状态当中，就觉得学佛成功了吗？啊，就只有一个自他的一种厌恶当中。然后呢，哎，你一定要知道它后续的话要落在哪里。哎，这个东西破是给它破掉了，然后它后续的地方落在哪里？你实际上现在是被架空的，你也不知道自己该落在哪里。一定要懂得啊，一定要懂得，然后你才能立得住脚，你才能够有一个合适的、正常的一个状态、心态，来去正常的生活，然后继续该怎么修要怎么修，对吧？你还得借用这个身体，还要继续修行，你还要在世间当中去度化那些你认为是不清净的分包的人，你不是还得走这条路？那正常的还要跟人家去交往，要不怎么度别人？啊，正常的要跟人家去接触，要不然怎么能体现出佛法的包容，还有你自己心态的包容呢？哎，这个后面的落脚点的话，要想得清楚哦，否则的话只会断不会立，哎，又不是中观阴沉派呀，这个只破不立的话，最后会出问题呢，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该依在哪里，然后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该立在哪里，你的行为到底哪些该取，哪些该舍，是让自己是一锅粥的，搞不清楚。这修行是出问题的哈，那这是出问题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宋词分析的时候呢，啊，不管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 那如果是女性，对镜当然是男生。另外一个呢，不管是男和女，如果对自己的身体过于的贪执，那么也可以观自身不净的方式来去呢平衡他的那个执着点，而让自己呢把握一个什么心态呢？啊，我对这个身体也不能一点不顾忌，我还要让他这个四大的身体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能让我正常修行。因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将病痛转为道用的，这个也挺难的，这个修力还是蛮相当高的。啊，我们也不能说是啊，生病就心病吧，我转为道用，等你真生病的时候，你发现你心力不够转为道用的那个那样的堪忍力，那就是耽误自己的修行了。所以四大身体也不能不调啊，不能不养它。那另外一个方面，也不是说一天到晚我净养它了，我啥事也干不了，把握一个中道的分寸，为己所用而不是为他所转，就是把它变成为己所用的一个合适的这么一个点，而不是呢变成像以前的话被他所转的那么一个状态。我们其实有时候说起来，人最大的执着就是这个身体了。人为了这个身体，尤其女性也比较明显呀，一辈子为了这个身体，所有挣的钱无非就是什么花在头上，花在脸上，花在身体上，花在啊吃上，然后花在打扮上，对吧？啊，自己挣的这个钱财大部分的话都用在这儿啊，一买起这些啊，能够让自己显得更庄严的这些内容的时候呢，哎，那个还是很下功夫的，这是我们以前的执着。但我发现有时候佛教徒一学佛了之后，一下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啊，就是彻底的就把这个就是放干净，自认为呢这就是好修行的话，也让人觉得有点吓人。就是说，这个走中道就好。你知道你没有这个执着了，但是你也要把自己打扮的庄严一点，不要一出门吓别人一跳，对吧？你既然不执着了嘛，那你也不要执着不打扮，你走正道就好啊，走一个正常的道就可以。相续中断了执着就到位了，外在的行为上面要随众，始终把握好这样一个原则。出家人的话还要求要衣服呀，这个方方面面要端庄寂静，他也要求是有标准的。那个什么都收拾不干净的不利索的人的话呢，僧侄看了也要苛责，然后要教他的，也要教他的站有站相，坐有站相，这个是从出家人的身份上呢，他有很多的规矩要学，这都是威仪啊。我们用威仪这个词在世间上来讲的话，就是你要对你的容貌最有一定的交代，你不能乱搞，对吧？你不执着嘛，就不执着了，但是不代表我外在的行为上面的话我就可以乱搞啊，这两个是不划等号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尤其是作为在家人哈，我就是很害怕，我倒是不害怕你们单着漂亮啊，单着这个感觉，这宋词我反过来讲比较好。因为现在什么，现在不单指的就是往那个济公活佛的那个方向发展的，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啊，就是用这个来显示自己不执着。其实你不用说给别人看什么，你心里头慢慢的去断除对他的执着，外在上面的话该收拾该打扮的是要正常有的。你生活在世间当中啊，你断了这个东西的话，让人家觉得无法理解，那真的是属于佛教的障碍，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它不障碍你自己内心相续慢慢的去遣除执着。实际上时间长了，你们也发现我外在上面收拾的利索一点，但是心里面的话其实确实是这样子的。你要真正意义上来说啊，我这个相貌老去呢，那我也就认账了。佛教徒在这方面确实显得很随缘啊，那人年华老去啊，人呢这个由前面的青春貌美变到后面的鸡皮鹤发的话，他也蛮安淡的，这个不就达到目的了吗？达到目的就可以了啊，不需要在外在上面非要做出一个表现啊，就觉得我只有这样子才能说明我断除了这个执着，这个想法就比较幼稚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必要，就随众就好了啊，随众就好了。我们也不需要过分的妖艳，那当然是没有必要的，但是的话正常的一个干净整洁啊，然后把自己打扮的稍微的显得比较庄严啊，看着舒心悦意的话相当有必要，尤其在现在这个社会的话更加有必要。哎，我现在这个社会我倒是宁可你们稍微把自己打扮的时髦一点，还是很有必要的。哎，这是这个光彩照人的话，从目前这个末法时期的角度来讲好像不是一件坏事情。 那所以呢，在什么时候要说什么话，要把握一个好的中道的分寸。自相续当中的话，佛教传统的这些理念，自己呢慢慢的用于去修行啊，这两方面的话不会起太大冲突的，没有问题哈。啊，那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上师讲的那个大毗婆沙论当中那个啊，这个叫什么应汝同的这个公案，这个公案也蛮有意思的哈。所以说，哎，这个。换句话来讲，这位新娘子确实也很伤心呢，直接佛陀直接把她渡成圣者就带跑了。那但是不管怎么样，里面的那个道理啊，就尤其是形容佛陀在分析他的这个就是体性的这一块的话，跟这个颂字特别相合。那么分析之后的话，确实可以使得人详学当中断除对一心的那种粗大的贪执，是这样的。好，下面我们再来看那了知总贪欲之力而断贪，这个颂词其实也很经典，它就是各个经教当中经常喜欢借用的，就是说如麻风病虫蠕动，为得乐受皆依火，非但不惜苦根增，当知贪欲与彼同，就是如同呢像麻风病，患了麻风病的人的话，他身上其实不是有那个虫啊，有这个皮下的这个赖虫呢，他就老是动的话，他就会觉得痒，他就老抠，所以有时候麻风病人他后面抠的自己的皮肤都抠烂了啊，血糊烂单的，看着很吓人，但他就解不了痒，他很难受，特别的痛苦。那么他这种病痛的话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如果你靠近火去烤火，虫子可能是因为受热的缘故，他也不舒服，他就会暂时就会停止他那种蠕动，就会不动。但是的话，当你离开了这个火，那么这个虫子就像真的像报复一样，它就动得更厉害啊，所以就引发它更加难以忍受的这种又刺又痒又痛的那种感觉，最后乃至于把自己的皮肤都抠烂了，很难受。那么这个比喻的过程就形容的是什么？如麻风病虫蠕动，为得乐受，就是为了他为了想得到暂时呢啊不痒的那个乐受的话啊，就是去医火。去医火的话，非但不惜苦根增，但是的话，实际上他根本熄灭不了真正的这个病因，啊，使得呢他离开火之后呢，让他的痛苦更加艰巨。其实这个就如同像，这个就是什么呢？以这个盐水止渴一样的，越喝越渴。当下喝的水的时候，好像觉得解除了一点点那个渴的那种痛苦，但是呢，喝完了之后，它会越来越渴，这就是盐水的特征嘛。那渴了是喝盐水，肯定是越喝越渴，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个感受。那同样的话，就是当知贪欲与彼同，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些人呢就觉得说，那如果说人的有这个贪欲的话，那我能不能不去这样子硬制硬性的去断它？而是呢，我满足了这个贪欲，他满足了之后，他不是就不贪了吗？其实的话，这个贪欲是没有满足的时候的，他会越来越贪，他就像一个无底洞一样。哎，你越满足，你满足他这个，满足他当下的需求的时候，他紧接着就会往更高层走；再满足他第二步的需求的时候，他又会往第三步走，就像无底洞一样。跟这个麻风病的这个关系呢，就特别的像。啊，只是暂时依靠这个火，好像解决了他的那个难受，就好像说我呢借用这个享用五欲妙来解决我渴求欲妙的这种烦恼。那么解决之后的话，后面它会变本加厉，更加严重，让你的欲望呢越来越大，越来越深，最后像无底洞一样，直接自己在这个状态当中，那不会调心的人肯定就会这个造作一些非法行啊、恶业呢，来去填补自己的那种贪欲的这个心，那最终的结果肯定就变成了堕落的根本喽。那堕落的根本，所以这个颂词啊，是各个经教都会引用的一个颂词的意义，它非常的经典。就是而且的话，我们还有一句就是说呢，如果说其实这个好像是入行论当中曾经讲过的，如果换起来说，比如说一个人呢身上那个被蚊子叮了，然后他觉得痒得很难受，他就不停地抠，他觉得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呢瘙痒啊，就是我去抠啊，瘙痒的话好像能暂时解决我那个被蚊虫叮咬的那种难受。但是呢如果说他本身就没有叮不痒， 不是更快乐吗？而且应该有这样的啊，这个，啊，这个意思是讲的什么呢？我们有的时候说啊，我生欲望了，能不能不要那样强制的去断？啊，我就呢这个满足他，满足他就不贪乐，不就好了，自己也有满足感。啊，其实这个是不究竟的。你觉得暂时满足他，好像呢像被瘙痒了一样，让你感觉到一丝的这个安乐。但是的话，如果你彻底呢就不贪。这个其实是最快乐的，就是它不痒，它压根儿就不痒，也不存在呢去瘙痒的问题，啊，也不会有后续的话，使它的这个啊这个贪欲呢越来越强盛，啊，最终的话给自己的结果肯定一般情况都是比较麻烦的，这比这个结果要好得多啊。对，《宝曼论》当中啊，实际上是在这里讲的这个颂词，哎，就这个校正，瘙痒则安乐，无痒更安乐呀。这个校正是特别特别经典的啊，大家要把它记下来。啊，就是说起来呢，瘙痒是可以让我们暂时获得一些安乐，但是你难道不觉得无痒啊更加安乐吗？你根本就不要想到去不存在一个去瘙的问题。那再换句话来讲，俱是欲安乐，无欲更安乐。那有的时候的话，我们总觉得啊，当我获得了这个世间的欲妙，我觉得安乐，觉得满足，这个是不究竟的，因为你后面的欲望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渴求。那你。其实没有尝试过，当你没有欲望的时候，这个才是更加安乐的，而且是非常非常自在的，嗯，非常自在的。这也是呢啊，这段颂词一个重点的部分，大家要对这个道理懂得，那在修行的路上会走得很开心的。那下面我们看最后一个断除世间八法之散乱，这里分两点，第一个对治，第二个所断。对治方面呢，讲到真实对治和宣说呢，具对治功德与不具对治之过患。真实对治的话，这个世间八法我们要在第七堂课，就是下一周天的时候才能够讲得到。它这里的那个，这个八法，我们有的时候一般情况下讲到世间八法呢，就说嗔机毁誉力衰苦乐啊，一般情况讲这个讲得多。但是在亲友书当中，他讲到是什么得与失。乐与忧，美言与恶语，赞毁啊，赞叹与毁谤啊，就是讲的是这八法啊，也就是四对想获得的啊，四个想获得的，四个想远离的，它都是一对一对，一正一反，是这样。那不管怎么样的话，我们说，如果要想去断除对世法的这种贪执，其实这个世间人啊，他对这个嗔机毁誉力衰苦乐，或者这里说的得和失，乐快乐和忧愁，美言和恶语。赞叹和毁谤，世人他都是很求的。说句实在话，包括修行人，他也很求。他换汤不换药，他以前求的是别的，现在求呢，我是个好修行人啊，我念佛念得很成功啊，我念得比别人高一等啊，我出了一些艳相啊，我现在修行状态特别好，我觉得我的心很调柔啊，等等等等。其实这个就属于他认为自己比大多数人好的那种优越感，实际上的话，他是属于被名所摄，名誉，啊，这是这一方面的。所以修行不容易啊。那文思的时候，有些道友的智慧不错啊，思辨力也比较强，啊，提问题也都比较精准，或者说在学习的时候能够抓住关键点，自己也觉得跟周围的人一比的话，觉得自己的智慧比别人都要好，他也容易升起一种。优越感，这些的话都属于是世法所摄，世间八法所摄。所以人要逃出这八法，其实是很难的哦。哎，要断除世间八法的话，也差不多就快成就了。说句实在话，你看这个，就是说，这个世间八法的话，我们无始劫以来的习气的这个执着点，几乎都在这个范围当中，涵括了所有对世间的这种名利方面的贪执，几乎都涵括了。只不过分析的比较细。让我们更加深刻的了解，其实自己有时候的一些觉得是挺好的一些起心动念的话，其实已经是在烦恼的状态当中，但是它不明显，然后让自己不容易发觉而已。那说起来呢，怎么去对治？宋词这一段呢，殊胜就殊胜在哪里呢？他直接讲如何去对治呢？未见圣意于诸法，如理作意而修习，与之相同具功德，他法少许亦无有。这地方实际上一边是讲到对治，一边是讲到这个对治法具有极其殊胜的功德。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能够见到这世法的圣意实相，那么见圣意于诸法，就是说道中具，实际上就是我们能够见到一切诸法的圣意的实相，并且源于此 如理作意去修习，那么你所获得的这种功德，与他相同具有功德的他法少许无有，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法的功德能够跟他相提并论的。后两句话可以说是赞叹功德，前两句话就讲到的通过圣意的这种实相的方式来去对治这个八法，世间八法是这样子的。那么在这里呢，上师提到一个四法印的概念，其实这个四法印的概念呢，大家要知道，一个呢是诸行无常，第二呢是有漏皆苦，或者有的时候说诸漏皆苦，漏就是漏于三有的那个漏，诸行无常，行就是行动的行，第三个的话就是这里说诸法无我，诸法无我，第四个是涅槃寂静。所以这里讲到的说于一切诸法呢，见到他圣意实相的话，侧重的是见到一切万法无我的这个道理，讲到一切万法无我的道理。所以他侧重的是圣意实相，贴近的是靠近空性的那个角度。那我们说怎么去抉择到这个，今天就讲了好几种对治法了，前面呢是从自心相续当中那一段，我讲的也稍微啰嗦了一点。第二个呢是讲的观察对境本身不净的角度来断除贪执和烦恼，第三个的话就是讲到呢这一切的这些对境，其实把它放在禅定之还是很合适的，那就是我们心散乱的所有对境也无非就是了，或者异性的贪执了，或者五欲妙的贪执了，或者对世间八法的执着了，无非就是这些，所以让自己的心不寂静，它可以说都是禅定的唯品，也是修道的唯品。所以这里他讲到说从观察圣意实相，那么什么叫做诸法的圣意实相呢？用一个跟大家讲的最简单一点比较好懂的，就是说用一个比喻说水月，这个水月的自信的话，它当体的显现这个水月的话，它要有因缘才能现。首先第一个天月要有，然后呢第二条天上呢没有乌云的遮障，第三条要有湖水，第四条湖水要清澈无染，那么湖当中一定会显现水月明明朗朗的完整无缺的一个水月的像这个水月的像呢跟正月一模一样，所以才会导致呢猴子捞月的这种故事，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水月的特点是一个什么呢？在它显现它真实的恨跟天月一模一样的这个像的当下，其实它没有丝毫的字体，这个所谓的无字体就是指的佛教的空性所以今天这个颂词我们后面还会有一堂课，不知道是12堂课还是14课我都忘记了，有一堂课专门讲到了那个无我的一个证件，就是在抉择无我空性的那个方法是11课，抉择无我的这种方法的话，它是那种推理的方式直接抉择，这种思路的话实际上是整个无论当中经常会学到，思维力逻辑思维非常的强这个有一些年轻人稍微智慧好一些比较喜欢思辨的肯定会喜欢那一段内容，那我们以后到了那个地方还会再讲，就可以分析的对这个圣意空性，我可以给你们花一点时间再稍微讲的细一点就是把里面的精华呢可以再提一下，今天这里只是泛泛的提，先给你们提一点佛教当中所这个提到的这个空性，绝对不是那个杯子里没有水的这个空空空如也的空，那个叫断空，而且有些人这种知见如果用在因果上面的话，直接就变成了顺势外道的断见，那就是我们彻底就变成了这个断见的这种观点，这种观点的话跟我们目前以前学习的习气都是这样，以前上学的时候灌输的都是这种断见的思想。但是呢还有一种呢比较可怕的或者说比较麻烦的现象，就是学佛了之后有些人学般若，不懂得般若的真正意义的话自己的见解落在断见的观点当中，还认为自己证悟了般若实相的这种可能性也是有一小部分也是有的。所以说起来再给你们提呢，就是说佛教当中所讲的这个空性的话，缘起什么叫缘起？依靠因缘聚合而起现，它实际上的话是一体两面， 所以一切万法呢，只要是因缘聚合而成。刚才我为什么呢讲那么细描述这个水月产生的四个因缘呢？这就叫做因和缘啊，就它有它的各种因缘聚合，才能够无期的起现果法。那么正是因为因缘聚合而起现果法的缘故，所以自体一定本空。那正是因为它自体本空的缘故，所以它一定会有无期的缘起显现。所以这个所谓无期和空性。这两者的话是不互相遮障的，啊，这两者是不互相遮障，它就是同体的，它是一个本体，不同的两个侧面，一个从显现讲，一个从它的无自性的空性讲，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佛教中所建立的空，都不是啊杯子里就是没有水，就像虚空一样，空空如也，这个的话是不合适的。可能有些道友学的多一点，说那法师，我看到般若经当中经常把这个离析般若用虚空形容。它形容的不是虚空中的空空如也的那个角度去形容，而是形容虚空的话，你找不到边，你能找到虚空的南东西北这四边呢？没有，我们在底下一个地球上的某一个坐标，把这个坐标作为一个参照点的时候，我可以说啊，太阳落山的那个地方叫西方的虚空。实际上从虚空本身的角度来讲，你能找到西边的边际吗？没有吧，没有一个边际，你凭什么说那是西，对不对？它实际上是没有边际的，所以没有边。那么如果没有边，也就没有中，是从这个角度来相似表示法界的离析性，而不是从空空如也的角度去表示这个空性，是这样子的意思。你要看它比喻是从哪个角度做同喻，这样才合理。所以说我们这里呢再再的讲啊，这个佛教的这个空性实际上它是怎么来对治呢？就比如说这个世间八法啊，所有的你不管是什么贪财也好，贪地位也好，贪对境啊，贪男女等等的这些，那么实际上这些法的话，它自体就像水月一样，当下本空。当下本空的话，那我们说嘛，这个猴子捞月的比喻还是蛮典型的。猴子代表的就是世间当中没有认识到万法呢，实际上是自体空性的，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其实人也是空性的啊，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他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认为它真实存在，所以再去求取，这就是猴子捞月的一个典型的。那作为我一个人来讲，我在湖边，我看到啊一堆猴子在那捞月亮，哎，我肯定很可笑，我说你看看那猴子好可爱啊，傻乎乎的在那捞水月。为什么我就觉得他们可笑呢？是因为我知道这个水月它不是真的，我知道天月在上头呢，对吧？那我知道这个水月是有显现，但是没有自性，这就代表如果我们了知一切万法是空性的，你还会不会执着了呢？不会执着了吧，你肯定不会执着，你不会想到哎呀我要花多少钱能把这水月买回去，我好喜欢，你不会有这个想法了。就是因为知道它无自性的体之后，就能断除自己的贪执，这是从顺义实相的角度来断的。前面呢是从一些比如说他这个就是第一个说到五欲的时候，是从他是如同木鳖果会给我们带来种种的过患的角度来说。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贪男贪女的话，是从他本身不净的角度，前两点就是从世俗的方面来进行对峙。这个地方的这个颂词呢，是从甚意实相分析一切法，他甚意的本性其实是自体本空的，而从而使得自相续当中断除了这个单执，而呢做的对峙啊，这个呢也是啊，换句话来讲，空性的对峙是最直接的，但是呢能够在相续当中起现这个空性的智慧啊，没有那么容易哦。那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好像观不净观还好像自己还能更加容易圆得到，但是观空性的话啊，你真的相续中能产生这种空慧的话啊，那个确实是一个大福报，那还不是特别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呢从道理上面去了知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压服自己的烦恼的，它会起作用，是这样子的。
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贝扎南潘谢将杰嘎那奇瓦隆扎巴伊这贝策列哲瓦哲瓦小文殊师利用满直不现回心意复燃，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成坛，如是最深诸大愿， 我谨会向主善根，唯得不现出神性，生生世世不离时日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义，唯愿速得金刚智。